大家好，今天是2018年3月12号星期一。先宣布一个事情，就是我的会员网站文招点 CA 上，以往各级的音频现在都可以下载了。这里要特别感谢一下我们客服的同事，他周末加了一天的班，终于把这个工作完成了。一开始我每天音频上传以后，只能在网站上在线播放，主要是考虑到版权问题，就是不要被用户下载以后自行复制和传播。但是因为我的音频文档是存放在 SoundCloud 上面，而这个 SoundCloud 呢，在中国大陆是被屏蔽的，这就造成了很多大陆的会员网友不翻墙就听不到音频的问题，而且还有关于他自己浏览器设置的问题。所以呢，我最终还是决定在这个会员网站上开放音频的下载，就是在在线播放的下方有一个音频下载的按钮。至于说别人会不会拿去自行复制和传播，我这里只能信任大家，毕竟处于信息封锁状态下的大陆网友，他们使用方便目前是最重要的。那以后出别的问题，那就只有等问题出来了我们再说，再看怎么解决。今天要聊的话题呢，就是星期天中国修改宪法那个草案通过了，鞋子终于落地了。这个结果当然是毫无悬念的了。今天是想从这个事情出发引申谈另外两个问题。第一，就是习近平的强势，他威势行于全国，现在看起来是这样，但是他背后却体现出另一件事情的弱。这个话怎么讲呢？接下来解释。其次呢，就是我们对政治人物和政治形势做判断的时候，人们经常依赖于一种惯性思维，其实是有误导性的。今天来说这两个事儿。先说今天的第一个话题。道德经里面有句名言，叫做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其实就是相反者相成这个朴素辩证法的表达，就是你要体会过什么叫做匮乏，你才能理解什么叫拥有。长短不一的东西放在一起，你才能做出比较，区分出谁长谁短嘛。那么在政治当中，如果有一个人表现很强势，也就意味着众人之弱，对吧？星期天修宪草案以高票数通过，一共有2964位人大代表投票，2958票赞成，2票反对，3票弃权，1张无效，投赞成票的比率高达 99.8%。 我们隶属1982年版的宪法历次的修改过程，1988年那次修宪有22票反对，16票弃权，1993年那次呢，有8票反对，36票弃权。1993年修宪反对票少于1988年，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因为经过1989年的动荡，体制内的改革派持不同政见者都被排除出去了嘛。但是多达36张的弃权票还是很说明问题的，弃权至少表示程度较低的不赞成。在此之后的几次修宪，反对票和弃权票就历次递减，越来越少了。1999年那次修宪有21人反对，24人弃权，2004年的修宪有10人反对，17票弃权，这次呢是创了新低，2人反对，3人弃权。我估计中共下次再修宪的时候，3000名人大代表投票，没准能投出3001张赞成票出来。因为有一位代表他可能会觉得光投一次赞成票实在不足以表达他对领袖如江河之水一般滔滔不绝的敬仰之情，所以他偷偷多领了一张选票，投了2次赞成票。这是我瞎说的，说笑话。现在很多分析是集中在习近平事实上已经恢复了独裁这件事上。那是不是这样呢？很可能是。那也有可能他离真正的独裁还有一段距离。但是我今天是想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就是习近平的一人之强体现出的是整个体制的衰弱。如果我们用一个人的生命历程来做比喻，中共这个体制确实已经进入了迟暮之年，这个气虚体弱，它就是体现在这个体制里面的关键分子们意志薄弱，对于坚持自己的主张做负隅顽抗，没这个胆子啊，决心淡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共一贯依靠皮鞭和铁拳来降服社会，导致中国社会的怕事懦弱之风盛行啊。其实在统治集团内部也是同样，对下级这些官员们声色俱厉，对上级只敢阿谀奉迎，也是软骨病盛行。 那么这对习总是不是也没什么不好呢？本来他要的也就是大家听话，拥护他的核心地位，不敢反对嘛。说起来虽然这也是他想达成的目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任何体制他都需要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人嘛。你毕竟不能总是自己关起门来窝里斗，你还要面对社会上的种种问题去化解危机和风险嘛。所以他事实上还是需要有见解、有担当、不随波逐流的人。然而从历次修宪表决当中这个反对票和弃权票越来越少的情况来看，连有胆子投弃权票的人都越来越少了，这个体制已经不能够再产生这样的人了。所以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是以牺牲整个体制的反应能力为代价的，以及牺牲他微观上自我调整的能力和实际的行政绩效为代价的。其实老实说呢，我甚至觉得共产党这个体制啊，目前它已经衰弱到了超过习近平自己判断的那个程度了。就说习近平现在他还是只敢取消国家主席两届任期限制嘛，哪怕习近平今天往前再多走一步，他就改成总统制，把这个决策权直接拿到总统内阁里面去，甩开共产党的那个中央政治局，他也能做成，也没人敢反对。只是习本人，就是他自己受制于保党这个心魔的制约，走不出这一步而已，是他自己想挽救党。哪怕真的走出这一步，像刚才说的那样，其实也没人敢站出来说他要誓死捍卫党性，他就对党忠诚，对于任何篡夺党的领导权、改变党的领导机制的这种做法啊，一定要死磕到底，一定和这种乱臣贼子势不两立。在共产党内早就没有这样的人了。这个体制整体的衰弱程度其实已经没有办法自发地凝聚起任何像样的抵制了。可能有人也不赞成我这个说法，就是说这个党看起来还是很强大嘛，你看都9000万党员了，是世界第一大政党，而且他这个海外黑名单也搞得越来越长，批评中国的人都不准入境了，你看他对外态度也越来越强硬，而且去年不都召开了那个世界政党大会了吗？搞不好现在中共也想搞一个当年的第三国际出来啊，没准习总真的有这个想法，开世界政党大会就是先试试水。但是从这些表象的背后，我得说呀，习近平其实也没有大家看起来的那么强。他是显示出很强，那是因为他的同僚们、他的对手们太弱。相对于他的对手们来讲，习近平是能体现出一些意识形态上的坚守，他有一些气势，有一些坚韧的品质罢了。看起来习近平这5年的反腐力度前所未有，但是你从反腐的实质，就是清除异己、权力斗争这个视角来看呢，他的力度其实比之前的共产党领袖们所搞的那些斗争要弱得多了。习近平反腐这5年，第18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任的其实只拿下孙政才一个，薄熙来是第17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相当于在他任期的末尾把他拿下了，剩下那几个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是退休交权以后才拿下来的，所以把他们全算上，中央政治局委员里面中枪落马的比率啊，阵亡率也就是 20% 左右。那第18届中央委员会里面呢，到2017年上半年被查的也就仅仅是29个，就是中央委员14个，候补委员15个，占中央委员会比例连 10% 还不到。仅仅是这种程度的整治，他就驯服了整个体制，剩下的人就胆战心惊、俯首帖耳了。可是你要知道斯大林时代搞清洗下手有多重吧？1917年十月革命期间的6个政治局成员里面，除了斯大林一人独霸，不是剩下还有5个吗？这5个人里面4个人被处死，其中剩下那一个呢，也算是被处死的，就是托洛斯基，他被开除党籍以后流亡到墨西哥，在40年代的时候被苏联间谍所刺杀，所以他相当于也是被处决了。基本上就是除了斯大林之外，剩下几个人全体阵亡。从十月革命以后到1924年列宁去世之前，被选入政治局的7个人里面，有4个人被处死，1人自杀，幸存的只有2个，莫洛托夫和加里宁，阵亡率高达70%几。1934年参加苏共17大的1966名代表里面，有1108人被捕，这些人基本上就是死于狱中或者被处决了，阵亡率高达56%。 所以现在有些评论人士调侃呢，说中共的中央委员会是高危职业啊，你看工伤率达到 10%。 其实用工伤这个概念就是因工作而负伤，我还不太赞成。其实我觉得应该用投资失败率的概念，因为你要知道进了中央委员会的人个个都是身家巨富，可是由于站错队而导致投资失败血本无归的只占 10% 嘛，你用投资的收益和风险来权衡，这个风险其实不是很高，可是就是这种程度的风险也就吓住了这些投资者，让他们不敢串联谋事。其实呢，也只能说明这些人自己就是患得患失，气虚胆弱，本身就不足以成事而已。可能也会有人说呀，这个当今的世界潮流已经让苏联大清洗那样的事情很难再发生了啊，共产党也在和世界潮流接轨嘛，他就算走回头路也走不到斯大林时代。这个话呢其实不全对，因为在20世纪上半叶到现在，整个世界的政治文明它在基本理念上没有大的提升，可是苏共和中共啊，甚至包括越共、柬埔寨共产党这些小的共产党兄弟，同样能做出非常令人瞠目结舌的逆文明潮流而动的罪行。那为什么现在他就要与世界文明接轨了呢？那只能说明是世界范围内共产党的气数衰落，不是他开化了，而是他衰弱了，他搞不起那么大的事儿来了。这种衰弱当然也体现在中共自己的体制内部啊，你像毛泽东在60年代的时候觉得有必要把整个官僚系统都颠覆了，自己的权威才能稳固，这个判断也是建立在他对对手足够强悍顽固的基础之上，他觉得他的对手足够顽固啊，不那么容易交枪投降，所以要彻底根除，要搞这么大范围这种激烈程度的革命才可以。现在显然是没有这个必要了，当今这些官僚是一触即溃啊，他们的意志很薄弱。这个意志薄弱虽然反映在权力斗争方面，习总很容易得手，但是它也同样体现在解决危机和困难上面啊。中国当今经济和社会上的难题要解决他们，它其实客观上要求不同层级的施政者，他也得意志坚强，得足够坚韧，有足够的灵活性和创造性。然而当前这个虚弱的体制已经不能培养这样的人了。这就好比驯服一匹马，如果是匹烈马，你驯服它很困难，要花很多精神，可是一旦成功了，它成为你的坐骑以后，就是一匹可靠的良驹，它真能冲锋陷阵。假如这匹马很容易就被驯服了，那只能说明它是一匹怂马，上战场的时候炮火齐鸣它就四脚先发抖，那你还能指望它在战场上飞驰吗？这次修宪投赞成票的比率是 99.8%、啊、这还不算最高的，当年萨达姆连任总统那投票支持率是 100% 啊，可是这 100% 又有什么用呢？真正转过身来打仗的时候，需要你这些投票支持你的人上战场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们却做鸟兽散。习近平一个人强而体制弱的结果，就是说当你依靠这个体制去解决难题的时候啊，真的要运用它作为工具去发挥作用的时候，也许它能有一些制造新问题的能力，但是却不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老有人说习近平啊，集权以后要办大事儿，那我们就看看他以后能办什么事儿吧。关于集权以后办大事儿啊，就顺延到我们下面要谈的问题，就是惯性思维的误导。关于习近平集权以后要办大事儿这个观点呢，源头是在他刚刚上台的时候，一些分析人士从他家庭和他个人的经历出发。因为他的家庭在文革中饱受打击，习近平当年下乡插队的时候，别人都是哭着走的，他是笑着走的。因为他明白只有离开北京才有活路啊，当时他是那样一个危险的处境。于是不少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青年时代饱受集权专制的打击之苦啊，他这个经历能让他意识到集权的危害，能促使他自己掌权以后变更体制走向开明。那这个观点要是在四五年之前提出来，他会有一定的社会接受度啊，虽然他也有点一厢情愿，但起码还有一定的依据。现在要是继续还保持这个看法的呢，未免就有点太脱离实际了。这种看法就是一种典型的惯性思维，就是从过去的一个时间点啊，习近平在文革时期的经历，从这个时间点出发，用一根尺子量一条延长线到未来的一个时间点。所谓惯性就是物体保持着原来的运动方向继续前进嘛，改变了方向它肯定就不叫惯性了。 这种思维有相当大的误导性。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呢，其实并不是我一直所推崇的历史思维，因为历史性的思维它并不简单地认为过去发生的事未来也会发生，而是要先建立在一些重要判断的基础上，其中之一就是政治行为啊，它和个人生活上的行为遵循的并不是同一个逻辑。那下面我想举个例子啊，首先声明咱们不是针对某一类特定的人群，只是说明人们在做政治选择的时候，它的依据如何与做个人生活上的选择是截然不一样的。提个问题大家想一想啊，一个由贫穷阶层代表们所支配的政府和议会，和一个由富裕阶层代表们所支配的政府和议会，大家觉得哪个政府会更节俭一些呢？今天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已经有很多经验的事实可以佐证了，但是曾经确实有很多人认为，当然是代表贫穷阶层的政府了。理由很简单，因为穷人们天天都在感受生活的艰辛嘛，他们每花一分钱都得斤斤计较啊，甚至恨不能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也痛恨铺张和浪费。那当然他们所选出的代表所组成的政府会是很抠门的，很节俭的，会反映这部分选民的性格的，是吧？可是最近一个世纪的实践所证明的情况恰恰相反啊！当然我讲的是一个大概率的事实，咱们不是攻击谁啊，就是在民主体制下，贫穷阶层代表他们如果在选举中获胜，他们组成的政府事实上经常是花钱大手大脚的，是主张财政支出扩张的。为什么呢？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就是这样的议会和政府，当他选择增加开支的时候，他可以大幅度加税，而他们的支持者就是穷人们自己却在被征税的范围之外。也就是说，穷人们可以决定加税，掏钱的是富人，做决定的人不用为自己的决定而掏腰包啊，当然他们就可着劲儿的做决定，花钱的顾忌也就少。因此我们看到的事实是，贫穷阶层的代表他们组成议会和政府以后，通常都是大办福利，对吧？大型项目的建设也是蓬勃开展，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少不了大量的公帑被虚掷，它产生的实际效益呢也饱受质疑，其政府体系的浪费程度要远远高于富裕阶层代表所组成的政府。其实这个结果啊，早在19世纪上半叶，法国哲学家托克维尔就很有先见之明地提出来了。那这就体现出一种惯性思维它的误导性啊，就是贫穷阶层他的这个生活上的习惯并没有延续到他们在政治行为上的习惯。那之所以从过去的一点画一条延长线与实际结果南辕北辙啊，是因为人们在公共领域做出选择的时候，他所遵循的是另一个逻辑。贫穷阶层虽然饱受生活艰辛之苦，这是他们每天所经历的，可是当他们发现自己能够通过政治手段去支配别人财富的时候，他们会倾向于很积极地消耗富裕阶层的财富，以达成财产状况各个阶层相对比较接近。这个时候他们就不会以自己每天所恪守的节俭原则来思考问题了。那说回到习近平这个事情上，他个人和他的家庭在文革时饱受集权专制打击之苦，这并不意味着当他自己踏上权力阶梯以后会反对集权专制，避免自己的遭遇在别人身上重演，而是很可能选择另外一条路，就是自己来掌权，由自己来控制绝对权力这头怪兽，使敌人恐惧，来达成自己安全，来洗刷自己青年时代所遭受的苦难，为自己逝去的青春和芳华做出补偿啊！咱总算没亏，这个苦没有白受，你看我现在扬眉吐气了，今天换我坐庄了。那这里的问题呢，在于习近平进入了给他自己制造苦难的这个体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也要为自己在这个体制内能够立足而拼搏，因此他的掌权之路其实也是被这个体制所驯化之路，他所追寻的驯化权力这头怪兽的历程其实也是被这头怪兽所驯化的历程。所以你就不能够按照他几十年前所遭受迫害时的那个心态简单的画一条延长线，认为也会延续到他现在的想法，所以你就不能做出这种揣度。上面讲的两个例子啊，一个是发生在民主制度之下，一个发生在专制制度之下，但他们的共同点是，政治它所遵循的是自己独有的一套逻辑，当你进入这套玩法之后，大脑的运转方式和在个人生活的范畴上就不一样了。 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咱们明天再见。